长久以来，我们围绕着小提琴协奏曲《梁祝》展开争论，很多人都没有跳开何长浩和陈刚两个人排名先后、作用大小的很小的范围，会不会忽略了《梁祝》这部作品它真正的价值？建国初期，我们国家的音乐面对一个交响音乐如何民族化的重大课题，上海音乐学院率先就成立了一个项目实验小组，那么作为学生的何长浩率先被纳入进来。何长浩深耕粤剧，他靠着江南语言的语感，粤剧最典型的音程积累，他抓住了当地音乐最柔软的灵魂。他没有生硬的照搬粤曲唱段，而是提炼出五声旋律的内核，为这部协奏曲注入了交响音乐本土化、民族化最核心的难题。这首曲子靠什么一听就具有中国的气质，就具有本土的情绪，凭什么一听就自带江南韵味呢？这是从零到一的创作奠基，也是整部作品的精神源头。陈刚作为学生也被推荐到这次实验项目当中，它核心的价值是什么呢？首先就是他守住了民族内核不动摇，他想方设法用自己学到的西洋作曲方法来使作品完成落地。你想啊，零散的民间音乐很难撑起一部大型协奏曲交响乐，结构松散，和声单薄，配器简陋，他要用他的作曲技法来逐一破解，最后他用交响乐的奏鸣曲式来搭建整个的故事框架，优化和声肢体，改造小提琴的演奏语言，一步一步把作品打造成能够登上专业舞台并且流传至今的交响音乐经典成熟作品。他们两个人，一个是铸魂，一个是塑形，缺一不可。所以现在来看，所谓的排名只是当时创作进入的先后顺序而已，两个人共同拥有版权就没有谁高谁低。那么真正让梁祝跳出私人创作范畴的是时代，是院校搭建的平台，真正的主导者就是校方，所以梁祝是三方共同合作的一个结晶。它真正更大的意义体现在它是一次行业的破冰之旅。在它诞生之前，所谓的交响音乐本土化只是一句口号，没有哪些个人能够拿出来真正认可的成熟的样本。在这之后的十几年，红旗渠畔、沂蒙颂管弦改编、交响音乐撒家帮、红色娘子军管弦乐伴奏、钢琴协奏曲黄河、草原英雄小姐妹等等一大批同类作品接连涌现，全部沿用了这一套创作逻辑，民族音乐定内核，西式创作技法做成型，中国民族交响音乐迎来了一波创作高峰。说到底，何长浩和陈刚从来不是创作了一段旋律、一部曲子，而是共同打磨出可复制、可借鉴的本土化创作范式，铺平了后世民族交响的创作道路。